我们讲但以理书，就是我们先把但以理这一个人啊，但以理其人，我们先看啊。上一次我们已经讲到第二章，那但以理这一个人呢，圣经给他的一个评语是讲到大蒙眷爱的人啊。那我们今天要来看的是第三章，第三章呢。啊，等会我会解释这个大概是过了19年、20年左右的这个情形啊。这一章你们应该是看过，我们在第三章里头看不到但以理这个人，是不是？为什么他没有出现啊？我们不知道啊。但是呢，但以理应该不是如果他在场的话，他也会跟他的三个朋友一样啊。至于他为什么不在场，我们圣经上没有记载，这里就记载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我们在第一章已经看到这四个人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小群，一个 team 啊。那彼此是一个 fellowship， 能够彼此的勉励，特别是在正面在追求的这个路上是非常好的。那我这边说大概第三章到第一章差不多至少经过了19年哈，我等会会解释为什么会这样子啊。这是讲到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在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所造的那个金像前面的一个得胜见证。我们在第一章有讲过得胜的根基啊，那显出得胜的见证，开头显的是一个比较小的，但是慢慢的我们就会看到所有那个在大事上能够见证，有个得胜见证，一定是从小事开始。因为主耶稣说你们要在小事上忠心，才能够在大事上忠心啊。所以在第一章他们得胜的根基，然后显出在生活上在考验上各方面的三方面的考验得胜了以后，这里记载他们在拜金像的这件事情上他们得胜，他宁愿被火烧死，不肯拜金像啊，这实在是一件很大的事啊。这是第三章告诉我们说，尼布甲尼撒王造了一个金像，高60肘，一肘就是有这么长，那60肘大概有多长啊？大概有几层楼高？
三层楼。
啊，我都不会算，60肘，3-4层，好，我们就说4层好了，4层楼高的一个金像，那我们就可以知道那是很大的一个金像啊。在杜拉平原，尼布甲尼撒王就差人将总督钦差，这个什么巡抚。啊，我是打繁体字把它换成简体字，所以我就不知道这是什么字。高斯、藩斯、摩士、法官什么，这些都招了来，可见这是一个非常慎重的一个典礼啊，要为所立的金像开光之礼哦，这个把它揭开的那个开光之礼哈、啊，所以大概这个金像有这么高。大概有这么可能会比这个还要高的一个情形，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隆重的一个典礼啊，在这里。然后呢，我们就稍微来讲一下为什么我说这是19年、20年以后的事情，过第一章到第三章的这个情形啊。犹大人被掳呢，第一次被掳的时候是主前606，但以理书第一章。那这个时候但以理还有一些犹太人都在其中啊。第二次被掳呢是597年，因为那个啊约雅金王做王只有3个月的时间啊。第二次被掳，以西结在这个当中，以西结书第一章就告诉我们，当约雅金第5年，就是说被掳去以后第5年的时候啊，所以以西结蒙召做先知，就是他25岁的时候被掳去，30岁他应该是要进祭司职分的时候，神呼召他做先知，因为他被掳到巴比伦去也不能当祭司了，所以呢第二次被掳的时候以西结在其中。第三次被掳是主前586年，这一次犹大就亡国了，整个犹大就亡国， 所以被掳呢，然后到主前536年还没有完呢、啊。到主前536年，波斯王古列元年的时候，第一次归回。这个当中就是有70年的时间被掳，一共70年。也就是说，巴比伦的帝国尼布甲尼撒这个新巴比伦帝国是70年。这个是在耶利米书所说的，神说我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为满。那我们等到第六章的时候，我们还会看，这是非常奇妙的事。那也就是说，从第一次被掳到第三次被掳亡国的当中，是隔了20年的时间，隔20年。但以理是第一次被掳，那我们现在就要来看到第三次，因为当中呢，以西结是在当中的时候啊。以西结书，我刚刚已经讲过，以西结是在第二次被掳。被掳去了以后，到以西结书21章的时候，神就对以西结说，这个人子是指着以西结啊，神就告诉以西结说，你要定出两条路，好使巴比伦王的刀，那个就是尼布甲尼撒啊，这两条路要从一地分出来，就是从一个地方分开两条路。他说你要定出一条路，使刀来到亚门人的拉巴，亚门人的拉巴，亚门就是现在的也门，拉巴是他的首都，又要定出一条路，使刀来到犹大的坚固城耶路撒冷，因为巴比伦王站在岔路那里，在两条路口上，因为来到一个地方，一个岔路的时候，他不知道要往哪里去，所以就根据巴比伦王，就根据他们的占卜。他们的占卜呢很特别，他在那占卜求问神像，他们的迷信是把一只牺牲杀了以后，看他的肝是两片嘛，我不知道可能是根据哪一边大这样子啊。所以呢，他在右手中拿着为耶路撒冷占卜的签，也就是说在这里占卜的时候，他的决定不知道要先攻耶路撒冷还是要攻亚门的时候，他右手拿到的是耶路撒冷，因为等会我们可以看这个地图，所以他就攻打耶路撒冷。那这个时候以西结已经是第二次被掳，所以这件事情一定是发生在第三次亡国的那件事情，不是第一次，不是第二次攻打，因为是以西结已经被掳到巴比伦去所写的话啊。这是列国的地图呢，就是亚述在上面啊，这个时候其实马代跟波斯还没有兴起。那我们知道以西结写这一段的时候，北国当然已经亡国了，因为南国已经延续了100多年，已经第一次被掳，第二次被掳了。所以呢，以色列被亚述灭亡了。这个时候亚述呢也是因为185000人被杀，所以他就衰弱了啊。以后巴比伦也是攻打了。那这个时候呢，马代还没有兴起，波斯还没有兴起，所以最主要的强国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所以以西结是用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刀来征服了周围的列国。这个时候呢，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就从巴比伦东边就这样子过来啊，也就是说从东边，可是事实上是从北边下来。他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一个岔路口，不知道要攻耶路撒冷还是要攻拉巴，就是犹大或者亚门，所以他就占卜的结果，他就右手拿到的是犹大耶路撒冷，因为战将的时候右手是在犹大那边，所以他就先攻了犹大。犹大是最先被攻下来，攻下来以后，周围的列国就一个一个都被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攻下来。巴比伦王整个这一片一直到埃及，只有一个地方没有攻下来，这是在以西结书讲的，只有推罗没有攻下来。所以以后我们知道，到了主后三百多年，大概过了差不多300年左右，亚历山大一定要把推罗攻下来，就是跟这个有关哈。那个时候以西结书也预言到说，推罗将来要成为塞王之处啊，也跟这个有关系啊。所以这就是我们可以知道说这个以西结书的背景。然后呢，我们再往下看第三章的第4节到第7节，说那时他们不造了一个金像，所有的人都在那里要行开光之礼的时候， 那时传令的大声呼叫说，各方各国各族的人呐、啊，从这一句话我们也可以知道，尼布甲尼撒王已经把所有各方各国各族的人攻下来了。所以第一个攻的是犹大，就是第三次围困耶路撒冷就攻下来了，就整个犹大王国，然后已经把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已经攻下来，所以至少有19年的时间，可能还长一点的时间啊。这个我说的是第一章到第三章的那个年代。他说你们一听见角笛琵琶琴瑟声和各样乐器的声音，就当俯伏敬拜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金像。你一听到这个声音，我们知道这个我们敬拜的时候如果加上一些乐器的话，那个很能够把我们带到那个敬拜的灵里头，对不对？我们如果唱诗歌有乐器配上来的时候，配得好的话，哇，很容易把我们带到那个敬拜。你一个人唱诗歌的时候好像就没有那种感觉，对不对？所以呢，其实撒旦也会用乐器来造成这种气氛的。所以我们看有一些这个夜总会或者什么，哇，那个摇滚乐一唱，这个人很自然就动起来了，对，不动都很难的，对不对？那个有影响力很大哦。所以在这里呢，讲到敬拜的时候，那个所有的乐器的声音一弹起来的时候，所以为什么有很多的那个军队要打仗之前一定要那个敲鼓啊打鼓，然后开始慢一点，然后砰砰砰越来越紧，越快的时候，那个节奏越快的时候，那个真的是热血沸腾了，真的是这样啊。这个时候也是各种的乐器，不管是大声是小声，各种乐器的时候，很自然那个敬拜那个俯伏下拜就很容易的。所以呢，他说你听到各种乐器的声音，就要俯伏拜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金像。其实在那个气氛之下不拜都很难，大家都拜的时候，一个鹤立鸡群很不容易，对不对？我记得我记得徐华医生他传福音的时候，他我们不是通常都是让觉志的站起来，对不对？他们站起来比较难，因为没有几个人站起来，你一个人站在那里就觉得哇很孤单，很尴尬哦。我记得有一次那个徐华医生就说所有的基督徒站起来，那很容易啊，要我们站起来很容易，对不对？然后那些坐着的人呢，坐的是还没有信主的，他说你如果愿意信的话你可以站起来，是不是比较容易？比较容易，对不对啊？这是一个那个情形。所以现在所有的人都俯伏敬拜的时候，不敬拜的人非常的难。你剩下几个人站在那里，哇，赶快跪下来，对不对？心里不敬拜，外面也就跪下来了。他说你听到这个声音，乐器的声音，就要俯伏敬拜。凡不俯伏敬拜的，必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这个已经预备好了，旁边有一个火窑，就把它丢下去。所以呢，所有的人都俯伏敬拜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金像，不管心里是不是敬拜，至少不要被丢在火窑里，也是这个情形哈。好，那我们刚刚说这已经过了至少19年、20年以上的时间，所以这三个人呢、啊，我们现在不讲但以理，因为第三章没有提到但以理。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所面对的很多方面的试探或者说试炼，很多方面的啊。第一方面，大概将近有20年的时间，他们生活在异国他乡，而且是在一个异教，而且他们是被掳去的，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那个生活20年的生活，在一个没有除了他们四个人是一个属灵同伴之外，没有人是往这一方面去的，没有人是这样的情形的时候，那是一个很大的考验。我们不要说把我们摆在一个，我有时候在想，因为有时候看到现在在回教国家受逼迫的基督徒，我就想，如果我是活在那个环境中，我能不能站立得住？我不敢保证我能够站立得住，所以我非常佩服这些人哦，真的受很多的逼迫，他们还是不放弃他们的信仰啊。 那还有一种情形是很长的时间，然后慢慢就淡了，慢慢就淡，那是一个考验哦。时间是一个非常实际而且非常无情的考验，时间是一个考验，非常很容易在这个长时间的这种没有这种好的环境之下就软弱，就跌倒，就远离神。如果把我们放在一个没有基督徒的环境，不要说是相反的这种逼迫的环境啊，异教的环境，就是放在一个没有基督徒聚会的环境，你想你会怎么样？现在把我们搬到阿拉斯加去，找不到一个基督徒，或者说搬到犹他州，真的找不到一个基督徒的教会，都是摩门教，会怎么样？真的是不容易啊。那他们在那里生活的将近20年的时间，一直是处在一个异教的文化里头，而且他们不只是一般的生活，他们还要去侍奉别神，还要去侍奉巴比伦的神呢、啊。上一次我们已经讲过他们的名字，对不对？还有呢，第二方面的考验，他们对耶和华神的全能的信心和信心的考验。第一次他们被掳去，第二次又有一些人被掳去，第三次现在已经亡国了，你会怎么想？我们的神大概真的不如巴比伦的神哦。你看巴比伦这么强，第一次打败把我们掳了，第二次、第三次，而且又把各国的人都掳了。那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在那个时候，的确神是用他作为一个工具来征服了当时的天下啊。那这个时候已经亡国了，他们会不会对他们的神产生一个困惑？我们的神真的有能力吗？我们的神真的是这么了不起的吗？因为事实上证明已经亡国了，犹大已经亡国了。第三方面呢，他们对尼布甲尼撒王，那个时候已经很多人非常崇拜尼布甲尼撒王，为什么会造一个金像？第二章他做了一个梦，但以理替他解梦，金头，他告诉尼布甲尼撒王说，尼布甲尼撒王，你就是那金头。这是19年前的事，对不对？第二年的事，现在尼布甲尼撒王已经征服了当时的天下，他想我不只是金头，整个金像就是他嘛，我已经征服了整个的天下啊。所以尼布甲尼撒王的确是当时最高的一个领导，领导非常有权能的，非常有权能，连神都说借着尼布甲尼撒王的刀啊。所以对着面对着每一天对着这个尼布甲尼撒王，他们看到尼布甲尼撒王的威容、威严、威权，他们会不会哇从心里头敬拜，从心里头来佩服他？这是很容易的事情，非常容易，尤其是年轻人很容易对这种偶像的崇拜这个情形啊。所以这是一个考验，他们会不会把对神的那种崇拜、尊崇移向这个看得见的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啊。第四方面，他们要遵守耶和华神诫命的考验，因为现在要做的事情是什么？要他们拜这个金像。那神的诫命是什么？十诫里头怎么说？神第一条说，除了耶和华神以外不可有别的神，第二条不可雕刻偶像，对不对？就这两条。第三条妄称耶和华的名，我们先不说，就这两条，十诫的第一条跟第二条，第一条跟第二条，要遵守这个诫命的考验，这个不容易啊。这个一个诫命，我们前面第一章讲过说，他们为了守住利未记11章洁净不洁净的，他们不吃那个东西，不吃王膳，他们可以这样子来坚持，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现在的考验很大哦，现在的考验是什么？神的诫命要不要遵守，十诫要不要遵守，除了神以外没有别的神。还有呢，要不可雕刻偶像，他们一看这个金像就是一个偶像嘛，其实那个就是代表尼布甲尼撒王自己。再往下，他面对 生命存亡的考验，不拜金像就要丢在火窑里，就要丢到火窑里，这是很实际的问题啊，很实际的问题。第一章还没有说不吃就会杀了，还没有，还没有。这一章呢是讲到你真的，你如果不拜，没有考虑的余地，旁边就是一个火窑，你不拜，只有一条路，就是丢到火窑里，这是一个生命存亡的考验，还有面对群众压力的考验。所有的人全部跪下去的时候，哇，他们三个人站在那里，那是很大很大的考验哦，非常大的一个考验哦，很容易失败的。面对崇拜气氛和情绪的考验，这是一个，这几方面他们要面对，就是为了这件事要面对这么多方面的考验呢。好，那个时候有几个加勒底人就进前来控告犹太人，他们就对尼布甲尼撒王说，现在有几个犹太人，就是王所派管理巴比伦省事务的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这几个人啊，王啊，这些人不理你，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这是事实，对不对？这是事实，他们没有撒谎，没有虚假，这是事实啊。所以呢，尼布甲尼撒王就匆匆大怒啊，这个我们可以想象的，对不对？匆匆大怒，就吩咐人把这三个人就带过来。你想这个时候，尼布甲尼撒王明明说他匆匆大怒啊，然后尼布甲尼撒王问这三个人，你们不侍奉我的神，也不拜我所立的金像，是故意的吗？你想他是用什么话，什么语气来问？
是问
啊？
是问
是他匆匆大怒，可是尼布甲尼撒王还忍住这个气哦，你们不拜我的金像是故意的吗？尼布甲尼撒王期望得到的答案是什么？我们不是故意的，也就是说尼布甲尼撒王匆匆大怒，可是面对这三个人的时候还给他下了台阶，对不对？我给你铺个台阶，你就顺着台阶走下来就是了，就是了啊，就是这样子。他说你是故意的吗？所以已经给他铺一条路了。尼布甲尼撒王，对不起，我们不是故意的，我们不是故意的，那就没事了，对不对？你们在听见各样乐器的声音，若不俯伏敬拜我所造的像，却还可以。所以他是不是给他一个机会，对不对？第二次的机会还可以，你们如果现在拜的话还可以，不丢在火窑里，这已经是额外开恩了，对不对？额外开恩了。若不敬拜，必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下面一句话，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呢？所以尼布甲尼撒王明明知道这三个人他所拜的神，这二十年尼布甲尼撒王知道这四个人包括但以理，他们拜的是什么？他们的神，他们侍奉的是他们的耶和华神。你若不俯敬拜，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这个摆明了看你的神厉害还是我厉害，对不对？尼布甲尼撒王已经把自己当作神了，把他自己跟耶和华神来做一个对照，对照你的神厉害还是我厉害哦？那有何神能够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呢？所以这是尼布甲尼撒王对耶和华神的一个挑战了，对不对啊？好，我们来看这个第二次的试炼或者说试探啊，对，从神的这一个方面来讲是试炼，可是撒旦是要试探他们，让他们失败的啊。敬拜耶和华神，或者是要敬拜尼布甲尼撒王，是敬拜的问题。敬拜，你是要敬拜耶和华神，还是要敬拜尼布甲尼撒王？要侍奉耶和华神，或者是要侍奉尼布甲尼撒王？这是一个敬拜跟侍奉的问题。我们知道主耶稣被试探的时候，你若是神的儿子， 你可以把石头变成食物，那个是讲到你若是神的儿子，是挑战主耶稣，你是人，主耶稣是站在人的地位上受试探，他不是站在神儿子的地位上受试探。撒旦就是要让他，你就站在你被激将了以后，你就站在神的儿子的地位上，把石头变成食物，主耶稣就失败了啊。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对不对？以后呢，你呢，你如果服拜我，我就把万国的荣华都给你。还有一次是从殿顶上跳下来，对不对啊？你若服拜我，所以撒旦要的是什么？他可以把万国的荣华换一个耶稣基督的敬拜。哇，这是很大的事，很大的事。耶稣如果主耶稣如果拜他的话，就在他下面了，拜他，对不对？我可以把万国的荣华都给你，万国的荣华，但是主耶稣说什么？不可试探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所以什么叫做侍奉？什么是敬拜？敬拜跟侍奉，这个侍奉不只是敬拜，不只是我们这个唱诗歌服敬拜啊。那侍奉不只是我们做一些事情，不只是做这些事情，就是对神的一个。其实他们完全这二十年，他们完全没有侍奉神，没有外面的这些，也不在圣殿里，也不在以色列地，也没有完全没有做宗教的这些侍奉的事情。可是他们的心是在侍奉神，是在敬拜神。第三个方面，他要向，有没有向强权屈服？我们有一句话叫威武不能屈，对不对？有的人一强就什么，就屈服了，一怕，对不对？这三个人没有向强权屈服。尼布甲尼撒讲得非常的确定的啊，你一定要丢火窑里啊。还有呢，这个是更难的，有的人你可以杀的哈，可是呢，很多人是在第二次机会的时候失败。第二次机会的时候失败，第一次可以刚强站住，然后有一个台阶的时候就走台阶下来了。所以他面对第二次机会，这是一个陷阱，这是一个陷阱，这是妥协。强权不能屈的时候，接下来的是妥协。哇，这个尼布甲尼撒王用尽了各样的本事啊！我们知道撒旦是这样子，面对所有的那种逼迫的时候，教会历史中逼迫都是这样，不是强的就是软的，就是这两种方面，不是强的屈服生命的问题，要么就是给他第二次的机会，这是一个陷阱，这个是更容易失败的一个情形啊！妥协。接下去呢，面对尼布甲尼撒王向耶和华神的挑战，有何神能够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啊？这个尼布甲尼撒王把自己跟神来对立起来的时候啊，那就是神自己来出来证明了，就是这样的情形。面对耶和华能不能拯救的考验，神到底能不能拯救他们呢？那个面对这么大的一个考验，这个生死的关头，真的丢火药，我们一想死了容易，那个火那么烫哦，你一那个都吓坏了，对不对？很多是这样子哦。面对耶和华神能不能拯救我们的神，已经我们的国家已经亡国了，那到底神是不是全能的神？到底神有没有能不能救他的百姓啊？就是这些问题。所以呢，这是尼布甲尼撒王呢冲冲大怒的把他丢火窑里，就是这个情形啊。那这三个人这三个人就对尼布甲尼撒王讲，三个人很同心啊。撒德拉尼撒亚伯尼哥对王说，尼布甲尼撒，他有没有称他王？哇，这个你是亡国奴哎，你现在是亡国奴哎，尼布甲尼撒，我们今天年轻人对长辈不称这个伯父伯母，这直接叫名字我们都觉得很不习惯，对不对啊？他就直接讲，尼布甲尼撒，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这二十年他们所侍奉的神，他们是在巴比伦侍奉这些偶像的，只是他们学的这些东西，但是他们没有用这个方法啊。 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哇，等会我们会讲这到底是信心还是盼望你敢说这样的话吗？我们设身处地想，如果你面对这样的情形，你敢说吗？这么火在这里，你说神一定会救我。我们今天生病是另外一回事啊，生病有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造成的，因为我们活在生理的这个律的当中。所以我不相信神把癌症，神啊，你为什么让我得癌症？是吗？是神让我得癌症吗？我有一次领悟非常的深啊，有好几年前我得了肾结石，然后就紧急送医院，在 Englewood Hospital， 就是你们的那个叶医生哦，把我送到医院去啊，很紧急的送到医院，然后在那里就做一些事情啊，就反正就是处理掉了。那我就在那里想，我说是不是神把这个肾结石放在我的里头，肾里头，这个结石放在我肾里头？那当然不是啊，对不对？那是因为我不喝水，我要聚会，我要开车，我要很多事情，我就都不想喝水啊。那现在我现在我常常喝水，只要不是这个时候，我就常常喝水。所以这是一个生理的律造成的。我不喝水，当然会得肾结石啊，对不对？你如果不喝水，也会得肾结石，跟我一样啊。所以我相信这个结石不是神把我放在我的肾里头，那是我造成的。不知道多少年，同样的，我们的癌症也是这样，违背生理的律。当然有一些是自己本身的生理的问题啊。所以我们不要一得癌症，神啊，你为什么让我得癌症？这个病的问题跟这个不一样，跟这个情形不一样啊。那他们在这里呢，他说什么？我们的神，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你想这是信心还是盼望？信心。上一次我们讲过，信心是要有神的话啊。神有话吗？那我们所有的救恩都可以用信心接受。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是信心。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除他以外，别无拯救。这些都是救恩方面，我们都可以用信心接受，因为神给我们非常非常清楚的那个话语，我们可以用信心来接受。在我们的生活中有很多的事情，我们，你真的有把握，如果病了，你说神啊，我相信你一定会，我的病一定会好，我相信我一定会好，我一定会好。你一天祷告100次，会不会好？我说我绝对相信，会不会好？啊，不一定啊。如果在祷告里头，真的在灵里头遇到这一位活的神，让你很清楚的有个把握，那你不要看医生会好，那就是信心了。神直接给你的一句很清楚的话，不是你很清楚，不是搞错的这个情形啊。有很多人是有这样的情形，对不对？有哈。那这一件事情我们等会再来谈哦。他们到底是信心还是盼望啊？他说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然后说这里讲王啊，啊叫王啊，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这是一样的事情嘛，对不对？跟前面是一样。好，接下去，急或不然，什么叫急或不然？就算神不救我，这是第二种信心。就算神不救我，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又回到侍奉跟敬拜的问题。这一个跪拜就是侍奉，就是一个敬拜，就是一个敬拜啊。从外面看是很小的一件事，可是这个是很大的事。主耶稣受试探的三个试探里头，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敬拜侍奉。我可以用万国的荣华来换一个敬拜，一个侍奉，就是一个敬拜啊，这是很大的事。好，我们来看但以理这三个朋友的心智。尼布甲尼撒王可以统管当时的天下，我们已经看到当时已经征服了天下啊， 很强的金头，不只是金头，真的是整个金像啊。可是尼布甲尼撒王在这三个他所掳来的人心中不能做王，在他们的心中你不是王，叫他尼布甲尼撒，对不对啊？也就是说他们所侍奉的还是耶和华神呢、啊，在异国异教中仍然侍奉耶和华神，所以这个侍奉不是外面的事，就是心里头，心里头在那样的国家里头还可以侍奉神啊，真的是很特别啊。所以我们知道侍奉真的不是外面的，他们相信耶和华神拯救的大能，我们所信的神要救我们脱离你烈火的窑，能够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啊。还有呢，相信耶和华神的主权，即或不然，就算神不救我，神还是对的。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有的弟兄姊妹，我们前一阵子有一位弟兄过世，我们前几个月我们教会办了好，每个礼拜连着三个礼拜办三个安息聚会啊，真的是非常 sad 啊，都是那个癌症过世的。那有一位弟兄，他很年轻，四十几岁得了肠癌，延续了两年多的时间。他要被主接去的前几天，我还去看他。哎呀，真的是，我不是常常去看他，所以呢，最后那个时候看到他的时候，我自己也吓一跳。我知道他后来也吃不下，也不能什么。我看到他的时候，因为做化疗，整个人都是黑的，皮肤都变黑了，然后很瘦很瘦。可是呢，我去他家跟他一起祷告的时候，他对主的信心，对，我不是说他会相信神会医治他的这个信心，他对主没有怀疑，没有埋怨，这个很不容易，真的很不容易。他没有说神为什么不救我，不是的，他还是说，还是觉得在神面前那个心非常的坚定啊。所以呢，他们这三个人说神会救我们，但是第二种情形是什么？急或不然，就算他不救我的话，我们还是绝对不会侍奉你的神，不会拜你的金像。这是他们对神那种急或不然，神不做工在我身上，神不救我，神没有医治我，可是我对神的主权，对神的心没有失去，这个非常不容易的啊。坚决不侍奉尼布甲尼撒的神，也不敬拜尼布甲尼撒的金像，这个敬拜侍奉又在这个地方哈。所以呢，我们就看到这三个但以理这三个朋友的心智，经过二十年这么长时间的考验，没有往下坡走，而且是越来越坚定，越来越坚定啊，非常非常的，真的非常了不起啊。好，我们刚刚说他们是信心还是盼望啊？我找到一节圣经，这一节圣经在以赛亚，以赛亚是在他们之前，对不对？以赛亚是主前700年，他们是主前500多年啊，600年左右，606被掳去，现在经过20年，少了20年，586年左右的事情。这个以赛亚是早一点，100多年前，以赛亚说：“雅各啊，创造你的耶和华，以色列啊，造成你的那位，现在如此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曾提你的名招你，这是对雅各讲的，对整个以色列的民族，你是属我的，你从水中经过，当然这个雅各不是指雅各这一个人，是雅各的后裔，对不对啊？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踏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就是什么？过红海，对不对？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从但以理这三个朋友的事情之前，有没有这样的事发生过？没有，没有，没有一次是从火中经过不会被烧的啊！因为啊，不会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是以色列的圣者，你的救主。这是以赛亚书记载的，过去没有人经历过。我不知道这三个朋友 有没有根据这一节圣经我不知道，圣经没告诉我们，对不对？我不知道，我只是把这个他们说我相信我的神会救我们脱离这个那个火焰，那到底有没有根据，那我所能找到就是这个了哈。但是呢，他们有没有那个时候那么紧急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这一节圣经我不知道啊。那有没有读过这节圣经我不知道啊，我们都不知道，但是圣经上是这样子讲，也不是针对他们讲的啊。好，尼布甲尼撒怒气填胸，刚刚说冲冲大怒，现在哇，这个我想那个火气已经到这个地方啊，像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变了脸色，刚刚还没有变脸色，因为他期望我给你下个台阶你就会下了，没想到他们还这么坚持哦，哇，这个变了脸色，吩咐人把窑烧热，比寻常加七倍，将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捆起来扔在烈火的窑中，因为亡命紧急，窑又甚热，那抬这三个人的人呢，这些人呢还没有把人丢进去，他们已经被烧了，已经被烧死了，那我们可见那个有多热的那个情形，对不对？我不晓得有姊妹这个烫头发烧菜，哇，这头发烧焦了我们有时候被烫了一下，那个都是很，那这个是不得了，连抬的人靠近都被烧死，那个火有多厉害啊！我想那个不是一秒钟已经不晓得几度烫伤了，已经是那样的一个情形啊。结果呢，尼布甲尼撒王这丢进去以后，尼布甲尼撒王惊奇说，看哪，我见有四个人并没有捆绑在火中游行，也没有受伤，他们明明是把他捆着的，手脚都捆着丢进去的，可是现在呢，这很有意思啊，那个绳子烧掉了，他们可以在火中游行，对不对？绳子烧掉，可是他们的连头发都没有烧焦，衣服都没有变色，没有火燎的味道，那个就是刚刚烧到那个绳子，这是很奇妙的事啊。他们在火中游行没有受伤，那第四个的相貌好像绳子，尼布甲尼撒王哎，一看第四个相貌好像绳子，哇，这个主耶稣即使到了，对不对？还没丢进去就已经在他那个了啊。于是尼布甲尼撒王说，至高神的仆人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出来上这里来吧。尼布甲尼撒王这个人很特别啊，神用他在位有45年左右的时间，神借着他征服天下啊。你看他这个人我不能说能屈能伸啊，他可以气的那个样子，我有何神能够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可是现在转过来以后啊，又不一样了啊。他叫他出来，你上来这里看，他们这三个人火无力伤他们的身体，头发没有烧焦，我们炒菜头发长一点都会烧焦，那个酱丢进去不会烧焦，还没丢的人都会烧死，他们进去没烧焦，可是绳子烧掉了，你看这实在是奇妙的事啊。衣裳也没有变色，并没有火燎的气味。尼布甲尼撒王说，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你看他是马上转过来，如果是你讲得出来吗？刚刚讲的有何神能够救你们脱离我的手，现在马上转过来说什么，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不是打自己嘴巴吗？对不对？可是尼布甲尼撒王就是这样的，所以神借着他做一些事情，成为神手中的工具啊。然后他说，他差遣使者救护依靠他的仆人，他们不遵王命，想他自己啊，舍去己身，在他们神以外不肯侍奉敬拜别神。你看他完全知道，这20年他们就是这样子啊，他非常清楚，现在我降旨，无论何方何国何族的人，这里也可以证明他已经征服天下了，放赌撒德拉亚米撒亚伯尼哥之神的必被凌迟。哇，这个很奇怪啊，这个跟第二章有一点类似。第二章呢，第二章那个但以理解梦以后，他给他一些供物，给他一些礼物就可以的，他给他供上香品，你看把但以理当神了。那这里呢就说 亚伯拉这三个人的神是应当称颂就好，他后面还加了什么？有什么人如果谤读这个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的神，也就是亵渎了耶和华神，这个人会怎么样？被凌迟，他的房屋必成粪堆。哇，如果有人来侮辱这一位神的话，连他都不敢了，对不对？连他都不敢。如果有人来谤读这一位耶和华神的话，他会被凌迟，会被惩罚，他的房屋会变成粪堆。还有因为像下面讲，因为没有别神能这样施行拯救。哇，你看他是不是从心里头说，你们三个人的神比我们的神还要厉害，比我们的神还有能力，对不对？还应当称颂啊，应当敬拜。尼布甲尼撒王不只是这样的宣布，而且呢，小谕住在全地各方各国各族的人，下了一个命令，他所统管的整个天下的人，通通都要说，其实他这个公布，其实等于是承认他的错啊。我乐意将至高的神，这里又讲至高的神，我乐意将至高的神向我所行的神迹奇事宣扬，少了一个字，宣扬，那少错一个字，宣扬出来，我要把它宣扬出来。其实要讲这一件事情，一定会讲到尼布甲尼撒王的这个情形，对不对？跟他有关。他说他的神迹何其大，他的奇事何其盛，他的国是永远的，他的权柄存到万代。前面讲神迹还可以啊，讲到他的国是永远的，那尼布甲尼撒王讲这句话不容易啊，因为现在犹大国已经被他征服下来了。这个耶和华神的国在哪里？被尼布甲尼撒王征服了，怎么说他的国是永远的？怎么说他的权柄存到万代？这不容易，真的是不容易啊！所以呢，我们就看到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在火窑中的得胜见证，就见证了神是至高的神，而且呢，加上他们的名字，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的神，哇，真好啊！如果有人把我们的名字加在神的神某某人的神啊，是好的，不要说坏的啊。那这个实在是真的是得胜的见证啊！他们在这里有得胜的见证，见证神是至高的神，连尼布甲尼撒王都不能不俯伏敬拜这样的一位神啊！而且这是从他掳来的这些人当中所做的事情。好，我们要讲现今时代，不是现今时代，在教会历史中，有一个叫约翰胡斯这个人呢，他是1369年到1415年的，也就是15世纪的一个人啊。约翰胡斯是中世纪15世纪的时候宗教改革的先锋啊。在1572年的时候，我们知道马丁路德是1517年啊，马丁路德改革宗教之后，这个约翰胡斯是捷克人，在捷克呢就铸造了三个原章。第一个是威克里夫，他就用这三句话来讲啊。威克里夫是什么呢？擦及碎石取火的人啊，他就是戳戳戳就取火的这个人啊。威克里夫是一个开始起来，他是一个教授，那个教授啊，神学院教授，他就起来讲到天主教有什么错误，他指出来了。他本来是要被审问的，整个天主教要审问他，但是那个时候他正好生病了，以后就死了。最后呢，他已经被埋葬了，被埋了，已经死了很久。以后过了多少100-200年以后，这个天主教把他的那个坟墓挖出来，把那个骨头拿出来再鞭打，这是要鞭尸哦，骨头都只剩下骨头再拿出来，气得不得了啊！因为威克里夫是第一个，现在有威克里夫翻译圣经翻译的那些那个哈，威克里夫他是第一个插及碎石取火，就是从他开始的，他开始提出天主教有什么错误来。第二个呢，就是约翰胡斯，他点起了那个火， 他点起了那个火啊，约翰胡斯。第三个是马丁路德，他高举那个火炬，所以到马丁路德的时候，这个相差有约翰胡斯到马丁路德大概有100年左右的时间啊。马丁路德呢，没有被这三个人，这个威克里夫死了啊，那约翰胡斯呢是被火烧死的。第三个马丁路德他没有死，可是他经历了很大的征战，他高举这个火焰啊，这个就非常的清楚的讲到中世纪的这三个人薪火相传宗教改革的那个事情。那我为什么会提到约翰胡斯呢？因为跟这个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有类似的，我们要一起来看啊，这三个人呢，啊，这约翰胡斯是被火烧死了啊。1391年的时候，约翰胡斯呢，他到了那个捷克的首都布拉格的大学，以后毕业了以后留在学校任教。到了1401年的时候，他任该校的文学院的院长，以后两度成为该校的校长啊。1400年的时候，他被任命为神父。有很多那个时候就开始有一些宗教改革，刚刚讲到威克里夫的情形啊。那他是接受这个约翰威克里夫的这个观点的，所以他就起来讲到一些天主教的错也很多这个情形啊。以后呢，教皇亚历山大五世就谴责威克里夫的思想，那当然约翰胡斯是跟着他的思想，所以呢，约翰胡斯也被迫不可以布道啊，但是他没有听从，最后呢，他们就把他就用火烧了啊，就用火烧，这是约翰胡斯那个殉道的，这是有一个骗子，这个人不是他本人啊，这是有一个福音影片的时候演的那个 John Hartz 的那个影片演的人啊。他是被火烧了，就是说他被绑在那个柱子上，用火点起火来把他烧死的，是这样的一个人。那我们刚刚讲过这个但以理的三个朋友被火烧，对不对？没有丢进去，没有烧死啊。那约翰胡斯是被火烧死，这是中十五世纪的时候。以后呢，我们就会看到在波西米亚，就是捷克那个地方。还有莫拉维亚，我想你们应该听过这莫拉维亚大复兴弟兄会的那个地方，产生了非常非常多的人，达到有20万人哦，非常大的。而莫拉维亚的弟兄会的这些宣教，对宣教远方的宣教有很大很大的贡献。以后呢，1517年，马丁路德就承继了这个约翰胡斯的这个心智啊，他就掀起了改革宗教。所以我们今天整个我们的信仰就是从马丁路德开始改革宗教以后啊，因信称义就离开了这个天主教的这个情形，1500年的错误把它转过来啊。那这些人都是为着交付他们的真道，彼此的那个竭力争辩啊，这个真的是了不起啊。一面当然他们要对真理非常的清楚的认识，一面也就是面对这么大的压力的时候，他们还能够站立得住。那我们今天都受到他们很大的影响啊。另外还有一个人在教会历史中比较近代的啊，就是波里嘎，他是士美拿教会的主教，他是使徒约翰的门徒，他是在教会历史中第一个，不是第一个殉道，很清楚的记载他殉道的过程的一个人啊，非常非常清楚的啊。当时呢，罗马的君王对基督徒非常的逼迫，非常的大。我们知道主后60几年，一直到316年，这个时候都是迫害基督徒啊。那使徒约翰被放到拔摩海岛去，本来要下油锅，后来就本来是要下油锅，后来看他这个90几岁了，这么慈祥的一个老人，不忍心把他下油锅，就把他放到拔摩海岛。没想到他到拔摩海岛以后，神向他开启，就写了启示录，对不对啊？这是那个使徒约翰。那波里贾、波里卡呢，是使徒约翰的门徒，第一代传下来的。所以呢，他是受到很多很多的迫害，因为主后60几年一直到316年都是受迫害的时候。那 波利嘎这一个人呢，他本来他还是非常坚持哈、啊。有一天他晚上的时候，他自己好像不知道是梦还是意象，他就看到他的枕头被火烧了，枕头被火烧起来，而且呢烧毁了，烧掉了。所以他就告诉他很亲近的人说，他说我呢要为耶稣基督的缘故被烧在焚烧在火刑的柱子上啊。那三天以后真的逼迫的人来了，那他本来是愿意就被抓了，可是呢他的那些信徒呢就勉强他逃避，你赶快吧，你现在还可以逃啊，还可以逃。要逃不是不对，因为主耶稣也告诉我们，有人在这里逼迫你就要逃到那，在这城就逃到那城，我们不必无谓的牺牲，对不对啊？那是没办法的时候就为主殉道。所以呢他就逃到附近的一个农家啊，当然是基督徒的家庭。那逮捕的人呢也抓到了那里以后，就抓住了两个小孩子拷打他们，所以有一个小孩子就说出来啊，这个 Poriga 藏在哪里啊，所以他们又去抓他了。那有人劝他说你赶快再逃啊，还有时间，可是他说我绝对不逃啊，我不逃我拒绝，他说愿主的旨意成就，因为他自己已经看到一个异象，有火烧嘛，对不对啊？所以呢 Poriga 就从楼上下来，然后就请这些要逮捕他的人跟他们谈话，然后就告诉人说你预备食物给他们吃，让他们好好的吃，然后他们说你让我到楼上去祷告，给我一点时间去祷告，他们同意了，他就上楼去祷告，他就提名为他很多很多人祷告，祷告了以后他下来以后，他们就把他带去就到了刑场去了。在那个过程的时候，有一个官就劝他、哦、后面讲的话，你称凯撒是主并且献祭给他有什么要紧呢？如果来衡量的话，你称他是主，你可以口里这么说，你心里不称嘛，很多人是这样，对不对？你就献个祭有什么了不起呢？有什么要紧呢？他说那是保全你性命的唯一的方法，你必须这样做。他说我绝对不会照你劝说的去做。然后呢就到了刑场，总督再一次给他又是这个第二次的机会啊，他就告诉他说你要宣誓，你要辱骂基督，就这样的事情我就释放你。那个时候早期基督徒很多人他们那个各种不同的刑法，把耶稣的像放在地上你就踩过去，你就吐一口痰你就可以释放了，就是这样的事情，很大很大的试探啊。然后呢你只要辱骂耶稣我就释放你，就是这样的情形。他说波利卡说这八十六年来，他那个时候八十六岁，这八十六年来我侍奉他，他从未亏负过我，我怎么能够亵渎拯救我的王，就是这样被烧。那被烧的时候他是活火的被烧，那个火呢成为一个拱门一样的，烧不了他，没有办法把他烧死，很特别啊。最后他们气得不得了，当然基督徒很高兴啊，他没有被烧啊，哇他们这些人气得不得了，就拿了一把枪就把他刺死啊，那个血都喷出来这样。那这是在教会历史中很有名的两个，就是整个教会历史被火烧死的，我们今天讲到的是但以理的三个朋友火窑，对不对？这两个人，这两个教会历史中很有名，这两个人是被火烧死的。那我们要把他跟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来做一个对照啊，为什么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没有被火那个神及时拯救，一秒钟不差的拯救？为什么这两个我们刚刚所看到，一个 John Huss 一个 Forica， 为什么他们是被火烧死？都是一位神，这约翰胡斯是为了真道竭力争辩，这是一个维护这个真道的。这个这个是那个 Poriga， 他是这两个都是殉道者。那我们知道初期教会有一句很有名的话，殉道者的血是福音的种子， 所以神是借着他们被杀殉道，然后像个种子种下去，然后以后长出来。什么地方宣教士被杀最多？过了100年、200年以后，那个地方一定是福音最兴旺。现在的欧洲、美国没有宣教士被杀，不会有人因为传福音被杀。所以呢，这一两百年下来，那个福音就慢慢慢慢淡化，很多教堂都卖掉了，欧洲的教堂都卖给这个回教徒了，这个美国的教堂都卖给中国人跟韩国人了。是这样子，什么地方宣教士被杀的最多？过去100年前，宣教士在我们中国，那个被杀的很多。200年前，福音传进来，马里顺传到中国，第一个跟正教、纯正的宗教传到中国的第一个马里顺，他在中国27年只带一个人信主。可是现在200年以后，有多少的基督徒？光是国内至少有8000万，还有海外的不算。欧洲现在很多基督中国人信主，很多啊，欧洲是中国人信主。非洲过去有很多的宣教士被杀，不是进去不是被土人杀就是病死，很多很多宣教士的命在那里埋在那里，他们的坟墓。所以现在非洲福音大兴旺，非洲福音大兴旺，一个晚上超过100万人决志。整个乌干达这个国家，公元2000年的时候，他们宣布我们要把乌干达这个国家献给耶和华神1000年，真是了不起啊！现在这是因为100年、200年前很多的宣教士在那里被杀，他们的命就好像种子种在那里一样啊。所以呢，这个我们刚刚看到教会历史，约翰胡斯还有这个珀利卡，这个是为了真道竭力争辩，这个是为着，这是一个福音的种子。所以呢，这是神定的，就是一定要有这样的事情。什么地方种子种最多，什么地方才会长出来，不种的地方就没有种子，这是一定的。教殉道士的血是福音的种子。那我们回到但以理书3章，但以理这三个朋友如果被杀了会有什么影响？就被杀了嘛。可是神做的是什么？他们行了一个神迹，行了一个神迹，没有被杀，结果反而是这个尼布甲尼撒王要高举神啊，至高的神，对不对？所以这个是神的主权，神的主权不是神的能力的问题，不是神能不能的问题啊。所以我们会有处在不同的环境当中的时候，我们就不是只有哇，一定是神这样子，所以神一定医治我的病，我才是要赞美神，不是的，不是的啊！真的，我觉得像我刚刚所说的，我们教会的那位弟兄，到最后前一天，他最后见主面之前，他那个心向着神。虽然我说他已经很瘦，脸都黑了，可是我真的看到他的时候，他是一个敬拜神的人。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见证。一个40几岁的人得了肠癌，经过多少次开刀，多少次的化疗，他还能够对神有这样的不否认神，不埋怨神，这是神迹哦，这是神迹啊！看到他的那个信心非常的坚定啊，所以呢，我们就看到这个情形。那我今天写给对不起，为什么会这样？好，我今天写了几张，我等会交给你哈。写了几个题目，对不起。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当然这一张没有但以理啊。常年在异国异教中，为何能持守他们的信仰？我们要去思想，如果是我在这样的环境，我能不能持守我的信仰？而且能够一直往上，那个信心能够增长啊！我从他们学习了什么？这是我们要思想的。我不知道你们过去2次的那个交通怎么样，还不错啊，比较实际的一些问题。我们读不是只有读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我们要读到我们的身上来啊。第二题， 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如何因着遵守神的诫命而付出极大的代价，他们付了很大的代价。我对神诫命的态度如何，还有我曾因遵守神的诫命付过代价吗？我们自己想一想，我有没有为了遵守，我说的不是只有十诫啊，我有没有为了遵守神的一个命令付过代价？那个代价有大有小，我想我们自己去回想看看，来想想自己，然后跟这三个人来做一个比较啊，他们付的是很大很大的代价。第三题，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对神有怎样的信心？我们刚刚说过有两种，我相信神会救我，那我说我不知道他是盼望还是信心，因为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读过以赛亚的这个经历。如果我们看过以前神行过神迹，我们比较容易产生信心。比方说我们神曾经叫以色列人过红海，如果今天我碰到一个类似的情形，我就会说，神啊，你让红海能够分开，我相信你也能够叫我怎么样怎么样，对不对啊？那当然我说的这个不是只是为着我平常生活的一些事情啊。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对神有怎样的信心啊？还有即或不然是怎样的信心？神不做，神不听，没有答应我的祷告，神没有照着我的心愿成全的时候，我的信心是怎么样？就是我对神仍然不失望，我对神就算神没有带领我，没有医治我，我对神是怎么样的情形？这是不一样的啊！我实际的生活中有怎样的见证？有没有这种即或不然的这种见证啊？我稍微讲一下我的大姐啊，我的大姐比我大十岁啊，陈伯母认识啊，她60多一点的时候得了肠癌。那是实在是很冤枉的啊，因为如果早一点做肠镜检查就可以查出来，但是他查的时候就已经太晚了，已经扩散了啊。那他一直到他过世，当然我每个礼拜去Flushing的时候我就会去看他，我跟他一起读经祷告唱诗歌啊，我们就是这样子。那他一直就是在家里的这个情形啊，那个他只要他能聚会他都会去，那他们教会的人都看不出他像个病人一样啊，其实他一直在做化疗的情形。那一直到他，我们当然我也在为他祷告，也希望神能够医治他啊，我们都存着一个盼望有神迹发生，对不对？有的人也是有嘛，但是他最后他是没有得到医治就离开了，回天家。后来呢，我跟他的女儿我去整理他的东西的时候，我其实非常受感动，我非常受感动啊。我不知道他，我是整理他东西的时候我才知道，他这9个月的时间每天亲近主，然后他写下的一些感言，我不能说日记，不是每天写啊，然后他写的抄的一些诗歌，一些圣经节，那我就觉得说他对主的心，他没有得到医治，可是他对主并没有怀疑，并没有埋怨。所以呢，我后来我觉得他实在这9个月的时间是他跟神很亲近的时间啊，虽然他没有得到医治，可是他跟神之间非常好的关系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啊。好，第四个题目，敬拜和侍奉的意义是什么？这一章特别讲到敬拜侍奉是连在一起的。事实上这三个人没有真正的做敬拜的一种动作，对不对？也没有侍奉神的这些活动，可是他们的心是在敬拜，是在侍奉。如何敬拜和侍奉，如何显在生活中？我们不是只有在教会的时候才敬拜侍奉，在我们的生活上怎么显出敬拜跟侍奉啊？所以我想你们我们这个应该是要到下礼拜才会看啊。下礼拜呢，对，下礼拜我们还是有这个聚会，下礼拜我们要看的两章啊，因为第四章我不想花太多的时间讲，因为那个跟我们讲到这个主要是讲尼布甲尼撒王的事很快就过去， 所以要看第四章跟第五章啊。下个礼拜我们要先把第四章跟第五章看完，第五章就到了七十年了，七十年的时间了，所以很快就跳过去了。从第一章到第五章就是七十年，但以理被掳去，然后七十年巴比伦国就灭亡的这个情形，就是这个七十年。所以这个当中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并不是七十年记载很多的事。所以从第三章二十年以后，然后到第五章，第四章是尼布甲尼撒王室，到第五章但以理被显出来的时候，已经七十年。所以换句话说，跟第三章到第五章又隔了差不多五十年的时间，哇，这又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很大很大的一个考验。五十年，我们会不会又软弱了？而且是被隐藏的生活，没有记载什么。我常常觉得，我们今天基督徒是因为我在教会有侍奉啊，又是执事，又是什么什么什么主日学同工，又是什么，好像我们就站住了。如果什么这些都没有的时候，都没有同伴，没有什么这些的时候，我们还能够站立得住吗？二十年、五十年、七十年下来，但以理还能够刚强站住，还能够那么好，哇，实在是了不起啊！所以这个七十年的时间，这个实在是一个很大的考验。那个时间的考验是非常真实的，也是非常非常无情的啊！真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哈、啊。所以我们下一次我们就把第四章跟第五章一起来看。好，我们就停在这里。好，我把时间。